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主。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继续来看《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的一段的经文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徒是一群怎样的人”。基督徒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答案？也就是或者说你在信主前，你的答案是什么？信主后，你的答案是什么？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会遇到这个问题。首先会这些福音朋友，我们现在幸福小组称的那个 best。幸福小组叫这些福音朋友叫做 best 的原因是我们要用最好的来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在神心目当中是神最看重的，神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用最好的来对待他们。所以我已经讲过，所以在英文上面好像不合文法，不合这个惯用语，但是这是反正我们是用在华人当中，我们也不是用在这个讲英文的人当中，所以就好，我们用这个大家了解的语言就可以了。就是 anyway， 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是一群什么样子的？我们称为基督徒或者圣徒。那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一些的生命的样式？因为如果当日初代教会的信徒们的生命的样式，我相信一样可以活在今天我们在 Boston 地方的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中。所以我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在网络上面找了一下一个找了一些的这个答案，就是说基督徒是一群怎么样子的人。那他们的这个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面的答案，就是说大概会有这几个，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就是说基督徒是一群生活比较保守的人，你同意吗？就是基督徒，所以有些人不想要做基督徒，就是怕说哎呦做基督徒就变成比较保守的人。保守意思就是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也不能去，那地方也不能去，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这个什么事都不能做，叫做比较保守，就是比较 conservative。 那是说周日常去教会做礼拜，或者说一个礼拜就去一次教会，就是或者一年就去两次教会，就周日常去教会，或者吃饭前会祷告。这是我想这是我们对基督徒最常有的印象，就是说吃饭前会祷告基督徒。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吃饭前祷告习惯的，开始养成这个习惯，不然的话人家会说，哎，你怎么会基督徒？哎，你基督徒怎么吃饭不祷告呢？基督徒吃饭要祷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跟师母常常都会忘记要祷告，就是忘记吃饭要祷告，然后吃了一半才想，哎呦糟糕，忘了祷告了。后来我们那个牧师就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啊，你就想到的时候就开始祷告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祷告完再吃嘛，然后祷告久了，你就会养成习惯了，然后你就 一吃饭前不祷告你就吃不下饭了，就成功了。OK， 然后是一像在信仰上唯我独尊很难沟通的人，就是说这个我想这是我们很多，或者说传教就是想捞钱，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想说传教就是想捞钱，或者说很虚伪令人讨厌，就是说你装了一副道貌岸然的，什么也不能做，然后你私底下什么都做，最好我们不要犯这种问题。说放弃了自己民族的信仰，无端改信洋教，哇，这个是这个这个我想很多人的这个没办法信基督教的一个坎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过不去就是或者是说傲慢贪婪的西方帝国主义基督徒到处侵略殖民掠夺其他的民族就是我想很多时候这些是网络上面我看到就是说对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个一般的印象，也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认识基督徒或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其中当中的一个项目。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说初代教会的信徒 那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样式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样式？我们讲过，就是说神他在五旬节当中，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用圣灵降临来建立，来在地上建立一个教会。建立教会的目的，神在地上建立教会的目的是要让地上的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基督升天之后，没有人能够再看到耶稣基督，但是人们可以从神所建立的教会当中看见基督。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看到这个身体，你就看到人嘛。哦，所以教会很重要，教会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以弗所书上面讲到的。那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一开始的地方，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吧，这一段的就是说在我们称为在初代教会第一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样貌。神除了要让人知道说教会是神亲手建立的，并且要从当中学习一个如何过教会生活之外，我相信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啊，就是说我们从他们的信徒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一些的一个什么生命的功课哈。所以你看到初代教会，我们常常看见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吧，到第七章节就到司提版殉道，就是到从美门的医治到司提版殉道这一段时间，我上次讲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说它有三个事件，三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美门的医治，一个就是那个凡物共用，然后一个就是拣选七个那个管理饭食的啊，然后才会带到这个什么司提反顾。当你会看到这三个重要的事情，除了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一个生命的功课之外，我们会发觉到说这三个重要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初代教会常见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功课。也就是说在这个三个重要的事件当中，虽然是三个个别的一个事件，但在这个三个重要个别事件当中，他们有三个共同的特色，就是神迹的施行。神迹施行之后，你会发觉到神迹施行就会带领很多人信主，然后就神就显出荣耀出来了。那应该就是什么一个 happy ending？ No， 这个神迹的施行之后必然会带起什么压迫的兴起。也就是说就会有一群人出来阻挠这些行神迹的使徒们。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这个压迫兴起之后，那个使徒们会有一些的回应，这些的回应呢并没有让这个压迫就消下去了，反而会有更大的逼迫会临到这些人身上，就是被捕的发生哦。所以他就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循环一个过程，就是说神迹兴起让我们看见说哦，这是神的工作啊，这不是神的工作吗？那怎么有人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待会来看的时候就会发觉，就会看到，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些的情况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一个笼统的概念认为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使徒们没有被受逼迫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耶路撒冷好像是像太平天国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完全神掌权控制的一个天堂极乐世界。那我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使徒行传》的三章的九节、十节跟四章的一二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百姓都看见他们行走，
赞叹神，认得他是那属马坐在殿的门口就走进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百姓稀奇惊讶。
使徒对百姓说话，祭司们和守殿官、比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所以好，你看我这边 highlight 起来的地方，就是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三个特色，有没有？就是神迹的兴起，然后什么这个逼迫的一个发生，然后就是那个被捕，就是你看到他，就是说他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下一段就是说，当这个亚拿尼亚撒非拉事件之后，整个神的荣耀充满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我们来看发生的事情，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许多神迹奇事，还有撒杜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有没有？我们看到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神迹发生了，但是呢，大祭司有没有？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杜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哦，你看到这个地方，大祭司、撒杜该人，这些是所谓的宗教领袖，宗教领袖他们竟然不知道神迹的发生是出于神，然后他们满心记恨，然后呢，除了满心记恨之后，他们就怎么样？下手拿住使徒，就跟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这个经文是一样的，有没有？他前面看到是说这些的什么祭司和守殿官，并什么撒杜该人忽然来到，然后就很烦恼，很烦恼，意思就是他们心里头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对于这个他们这个使徒们所行的神迹很不以为然。很烦恼，然后呢就下手拿住他们。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同样的一个模式的出现。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就是那个斯提凡被拣选的这个七个管理饭食人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来读一下，斯提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拿一个人，并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圣灵说话，
众人抵挡
不住，
他们
就主动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
好，我们看到就是说前面的两段那个出来做反派人物的，就是来迫害来捉拿这个使徒们的是谁？是祭司、大祭司跟撒杜该人。也就是说那是在耶路撒冷，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这些是被路加称为希伯来人，就是说他们是讲这个亚拿话的，就当地的这些的犹太人。但是我们看到第六章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些反派人物，就是反对人，他们是什么？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还有古利奈的、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几个人。所以路加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不只是犹太地方，不只是耶路撒冷犹太当地的这些犹太人起来反对使徒，起来反对这个新起的这个基督的信仰，甚至从各处来的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也开始反对这个信，反对这个新的这个基督的信仰。为什么？因为斯提凡他就是这个所谓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一个代表，他的兴起。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神迹奇事不只是发生在使徒的身上，斯提凡不是使徒，我们称他做执事，但是在第六章那个地方他也没有给他一个头衔叫做执事，他只是被拣选出来管理饭食和管理这些事情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他满得恩惠能力，所以他行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行的这些事情，他的遭遇跟这个使徒们行神迹的遭遇是一样的，有人抵挡他们，就是说这些人就什么起来跟斯提凡辩论。辩论意思不是说我们举行一个辩论会他就是当场跟你吵起来了当着面跟你吵起来，但是他们讲不过他，他说众人抵挡不住，因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所以在这个地方，路加是要让我们知道，作者路加是让我们知道说，斯提凡不是说去跟他们吵架，斯提凡不是说他声音比较大比较凶，说比较会骂人，众人就抵挡不住，他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所以我们要跟人这个辩驳人的时候，这个夫妻要有口角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父母子女之间有一些 要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压过他们，不要用你的这个语气大声音大话多就能够压过他，你这边智慧跟圣灵说话。斯蒂凡是用智慧跟圣灵说话，就众人就抵挡不住，他抵挡不住没有就此罢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去耸动百姓长老还有文士，你看就是说外地来的人跟本地来的人就做了一个结合，然后做了一个结合之后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同样的事情你看到没有，他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说他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的耶路撒冷，当教会兴起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些的使徒们，这些的信徒们，他们因着顺服神，他们因着过一个敬虔的教会生活，从此他们的生活就一帆风顺，他们就凡事亨通，他们就到处为主做见证，因为主的灵与他们同在，有没有？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越是显出神与他们同在，越是在他们的周遭行了一些只有神临到他们才能够做出来的一些作为，就是所谓的大奇事跟神迹，越是有一些什么逼迫临到，越是有一些反对的势力临到。而且我们会发觉到说，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反对他们的、抵挡他们的、甚至逼迫他们的是什么人呢？不是外面的人，是里面的人。不是那一些不信神的人，不是那些以色列人所谓的外邦人，而是什么？而是那一些自认为是信耶和华神，并且信的比这一些刚刚兴起的这些的加利利来的这些泛泛之辈更敬虔、更懂得神的一群人。他们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神的大祭司撒都该人，他们是这些什么管会堂的，他说会堂里的这些各处会堂来的这些人。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氛围 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既然第一世纪这些的信徒们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的一帆风顺凡事亨通，那他们在这样子一个生活当中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样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看的一个事情。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没过来，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初代教会是一群怎么样？第一个，他们我们看到的特色是，他们是一群毫不保留的人，他们是一群毫不保留的人。好，那这个话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就是当彼得在每门行医治的时候 ，OK， 他有一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有没有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跟彼得跟约翰要周记的时候，彼得叫他看他们，他就说这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想这句话最能够表达当时信徒们在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呈现。也就是说，他们确实他们并非是非常富有的人，特别是这十二个使徒他的出身大多数都不是非常富有的人，但是他们却是愿意给的人。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今天重点不在于说你有多少，今天重点在于说你愿意给多少。今天重点是在于说，当我们看见人有需要的时候，而我还有的时候， 我愿不愿意给出去，这是重点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像我们上次讲到说那个彼得要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巧遇或者他听到他遇到那个身带瘸腿的人，他可能时间上很赶，他可能快要没有时间了，但他只把我所有的，就是我把那一点点的时间给你一起，他除了，因为他知道他除了他看起来有限的所有之外，他还有别人所没有的。那个别人所没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后面讲到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是我们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所在，这个是基督徒与人最大的不同所在。基督徒与人最大不同所在，不在于说我们礼拜天来教会，不在于说我们吃饭前祷告，不在于说我们是不是保守的人。基督徒与人最大的不同是在于说我们有耶稣，我们有耶稣，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奉耶稣的名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信耶稣，你奉耶稣的名是没有用的。你奉耶稣的名，他这边讲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是因为彼得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一个为他死并且为他活并且如今已经升天坐在神宝座右边的那一个荣耀的耶稣。所以当他在说到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就会有他所相信的那个能力从他所说的话语当中进到他想要帮助的人的生命起来。他这边讲到说我叫你起来行走，我们当然看到这就是一个神迹的发生。神不一定会在我们每一件要帮助人的事情上都如同使徒行传这里所记载的，当你说我奉耶稣的名要给出我们想要给的事情的时候，不见得我们都能够有神迹会发生在我们所奉耶稣的名所说出的话当中。但是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全心的相信诚心的信靠耶稣并且奉他的名去做我们帮助人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改变的事情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当中发生，一定会有改变的事情发生，不见得是像我们所祈求的或是我们所想望的那样子，但是我们一定会有改变的事情在我们所祈祷在我们所说的话语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些的见证，就是说我们为一些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信主，可能我们祷告一天没有用，祷告一年没有用，祷告十年没有用，但是祷告十年零一天之后突然他就信主了。或者我们祷告很久很久很多一些事情，我们以为神已经没有垂听了，但是神他在他的时间当中就成就了。因为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毫不保留奉献出我们全所有的那一位。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有三个人物在讲到在毫不保留的功课上面，作者路加要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他说金银我们都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的那个什么彼得。所以彼得的奉献，彼得所给出的是一个什么毫不保留的给予，给予他有限的时间，给予他所知道的耶稣。当他给予他所知道的耶稣给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的时候，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的生命就被得到改变。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不只是他能够站起来跳着走着跳着行走，他并且能够跟着使徒一起进到圣殿敬拜神，这才是最大的一个神迹，这才是让众人都觉得惊讶的事情。所以彼得给出的是一个毫不保留的给予。但是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呢，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是有所保留的奉献，也就是说他在一个整个的氛围当整个的凡物共用，所有人好像都把他们所有的家产都 奉献在都把他们变卖了，然后把变卖的银钱钱都摆在使徒的脚下，让大家能够凡物共用的整个氛围当中，他们也想要这个美名，他们也羡慕这样子一个毫无保留奉献，但是他们却在这样一个他们所做的奉献上面有所保留，以至于他们就成了这个毫不保留奉献的一个反面的教材。然后我们看到斯提凡的奉献，斯提凡的毫不保留，他是毫不保留的把他的服事，他所有的恩赐在他的服事当中毫不保留的奉献。我们看到斯提凡他的恩赐可能不是在于管理饭食的事情上，但是当他被拣选出来，他第一次站在人的面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的时候，却是只是做那个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管理饭食的事情。他的恩赐可能是在于讲道，他的恩赐可能是在于行医治行神迹，但是神使用他的时候却是使用在那个人看为小的事情上，使用他让他能够在人看为小的事情上服侍。但是斯提凡即使在这样子的事情上，他也毫不保留地奉献他的时间，奉献他的心力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即使那些有需要的人可能没有名没有姓，即使那些有需要的人可能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的寡妇，但他仍然如同服侍主一般的服侍他们，所以他就能够在他服侍之余显出他其他的恩赐出来，这叫做毫不保留的服侍。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给予是有选择性的给予，是有所保留的给予，我们的奉献是有所保留有所选择的奉献，我们的服侍也是有所选择有所保留的服侍。我们很多时候是看人，看我们要服侍的是谁，如果服侍对我有益处的，对我有帮，对我的升迁有帮助的，我会尽心尽力掏毫不保留的去做来讨他喜悦的事情。如果是在我们底下的，如果是跟我没什么关系的，我可能管都不管他，看都不看他。我们的服侍也是一样，我们总是喜欢做一些别人看得见的被人称羡的服侍，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好像我们就觉得那可能不是我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教导我们毫不保留的给予，毫不保留的奉献，毫不保留的服侍。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对我们就是一个毫不保留的，他是那个叫做爱到底的爱。有没有？他在上十字架前，他甚至弯下腰来去为他的门徒怎么样洗脚，他不是那个做给人看的，他一定是觉得说看得很难过，说逾越节的这个晚餐怎么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呢，他们的脚那么不干净，这样吃起饭来不舒服啊。所以他看的就他就也没有说哎，彼得你来做一下啊，这个谁来做一下，没有，他自己弯下腰就做这个事情了。这叫做什么？爱到底的爱。他不是要做给大家看说哦，以后你们要这样做，我是很了不起，我是你们夫子我都这样做，而是他真情的流露，因为他的爱是一个毫不保留的，他能够做的他都能够做出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做有选择的服侍，我们不要做有所保留的奉献，我们要做就做彻底，要就把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用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怕说用完了就没有了。哥林多的路加福音，不是哥林多，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吗？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施舍的手，也要来看上天下雨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有什么良心欺骗人，也必有什么良心欺骗人。对，所以我刚才讲到说，我们不要担心你的恩赐会用尽，担心你的钱财会不够，担心你的时间会不够， 他这边讲到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他说，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就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在信心上面，你要毫不保留的信靠主，然后照着主的吩咐，毫不保留的给出去，你就能够经历到主毫不保留的爱。不是说你给出去神才会爱你，而是神他已经这样爱你，只是因为你被你自己的那个良气给限制住了，以至于你看不到经历不到神那个毫不保留的爱是一个怎么样回事的爱。但是当你有一天你给出了，你好像超出了那你走的超出你的那一里路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你超出那一里路当中看见神毫不保留的爱是多么的珍贵。因为在你该走的那一里路当中，你觉得那是你该走的，所以你看不到神那个额外的恩典。唯有你做了你超过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神的恩典竟然还在，神的能力竟然还在，神的祝福竟然还在。所以他说，你用什么粮器量给人，就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你要多得就多给，不是一个条件的交换，而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你要多得，你就要多给。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神他从来没有强人所难的要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能力。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讲到说，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第一个就是毫不保留的给予。第二个，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给我们学习的一个生命样式，第二个样式就是毫不退缩。毫不退缩，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读的那些三段经文的地方，我们看见他们当时的处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神的同在，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一帆风顺。他们遇到很多的拦阻，但是呢，当他们遇到这些拦阻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退缩，他们没有转弯，他们没有稍微的收敛，他们所呈现出来是毫不退缩。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看一下这个毫不退缩，哦，是一个什么样式。哦，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吧，一起来读。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地方，这一句话最能够代表他们不退缩的一个依据，他们不退缩的一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你们就是那些什么大祭司、撒都盖人，这些拦阻他们的这些的宗教领袖。所以他们说他们的依据在哪里，或是他们之所以不退却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凭着血气行事，或者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比较勇敢的人，没有。他们的依据是我们要听从神的吩咐，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神要我们不做我们就不做。然后呢，这是一个客观上面他们有神对他们的吩咐，所以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在主观上面呢，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而且这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也就是说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们遇见了神，以至于他们就要把他们所遇见的说出来。那你说我们今天可能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好说的，其实不见得哈。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比较花一些心思去反思一下，去细细的咀嚼一下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是都是出于神对我们一个带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原来好多的正好，原来好多个刚刚好，原来好多个一些什么，就是这样子，都是出于神对我们一个带领。那我们把这些的正巧刚刚好就是这样，我们把它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让人发觉到说，实际上神一直在这个当中带领着我们，让一件事情发生成就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出了一个车祸啊，出个车祸，她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那个保险公司就叫她去做个全身检查，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就发觉到她的肠胃有癌细胞，但她如果不发生这个车祸，她可能就不会做这个身体检查，不做这个身体检查就不会发现到这个癌细胞，不做这个，然后呢她就能够及早的做这一个什么，做这个处理。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偶然刚刚好的，是可能都有神的一个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是这一些的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之所以在遇到拦阻的过程当中他们不退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的所在，依据的所在。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吗？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他这里讲到，就是一个顺从之人的圣灵，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圣灵照我们的理解，圣灵是赐给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头。但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圣灵赐给那个顺从之人的圣灵，是有另外一个圣灵吗？其实不是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顺从神不顺从人，而毫不退却的去做神所吩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敏锐的感觉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正与我们同在，也在为我们要做见证的这个事情做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圣灵同在，或者感觉不到好像有这个圣灵充满的原因在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听从神，我们一直听从我们自己，我们一直在听从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过着我们所谓的老我的生活，或者我们一直在过着我们在信主之前的那个价值观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就没有转换一个新的方式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就不知道圣灵究竟在哪里。圣灵充满，我们讲到圣灵充满，那个充满是被控制的意思，也就是被圣灵给控制。什么叫做被圣灵给控制呢？也就是我们如果愿意照着圣经的吩咐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实际上是进入到圣灵充满当中。我们愿意被神的话语给控制，就是说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我们就圣灵充满。所以不要想象圣灵充满一定是狂喜狂哭，一定是一个很剧烈的一个身体反应。圣灵充满实际上它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改变，所以神赐下圣经，让我们借着圣经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因为我们只要遵守神的话去做他所吩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那顺从之人，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那个不退缩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毫不保留的奉献神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因着我们的胆怯我们退缩，我们不是毫不退缩的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不是毫不退缩的去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我们是毫不退缩的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反应。好，我们来再来看第三个他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毫不后悔。毫不后悔，毫不后悔，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个威逼他会一直加重，他会加重到威胁到我们所看重的事情，威胁到我们的工作，威胁到我们所爱的，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当第一世纪时代的那些的使徒，或是像司提反那些被神所使用的信徒，他们所受到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威胁啊！因为这些的宗教领袖 恨他们恨到要把他们处死，置之于死而后快。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们会后悔说我们走上这条不归路吗？我们信错了，我们信耶稣怎么信到这个地步呢？我们信耶稣怎么信到什么都没有之外，我们 连命都没有了吗？初代教会给我们看到，他们不只是毫不保留毫不退却，他们是毫不后悔，毫不后悔的跟随耶稣，那他们使得他们的生命能够在任何境况当中显出从容自在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样的从容自在哈。使徒行传六章十五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哈。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我们看见哈，这个是斯提凡被抓到带到公会去要受公审的时候，他说他坐在公会里人都定睛看他。你要想象想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可能站在中间，然后视为围着的人都定睛在看你，不是说要看你表演，不是你的粉丝都期待着你羡慕的眼光或是崇拜的眼光看着你。 No， 这些都是仇视你的人，仇视你的人围着那边，而且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人围着那边，他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你，他们可以无端的定你一个罪的人。但是你看到斯蒂凡怎样，斯蒂凡的面貌呈现出好像天使的面貌，这让你想到什么？在圣经当中可能有两个人，一个人是谁？一个人是在山上的摩西，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在变相山上的耶稣。只有这两个人，他们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与神同在，他下来的时候什么？面上满有什么荣光。然后呢，耶稣基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样式。所以你会发觉到说，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当中，作者路加很少提到人的容貌，他是医生嘛，他很少提到，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却让我们刻意的从斯提凡的身上让我们想到摩西，想到耶稣。因为他说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天使的面貌不是一个非常严厉要去杀人的那个天使，不是的，天使的面貌是一个慈善的，是一个柔和的，是一个平和的，是一个从容自在的，是一个根本不管你身旁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不在乎的。斯提凡所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个面貌，他不怕他们，然后他知道他的存在是为着什么存在，所以他才能够讲到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一篇非常令人动容，也非常很少有人敢讲的那样子的一个信息出来。他们不保留，他们不退缩，他们不惧怕，然后他们就能够像天使的容貌呈现在敌视他们的人的面前。就像我们中国人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我相信斯蒂凡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面貌。所以你说斯蒂凡到走到这个地步他后悔吗？他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我们一生有多少的时刻我们的面貌能够像天使的面貌？我们总希望我们越老越成熟，我们总希望我们用我们的财富，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地位，能够堆积攒出我们能够让别人看到就羡慕的一个面貌。但是我们常常会发觉到说，我们好像越多的东西让我们越怎么样，面目可憎。但他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斯蒂凡我们知道他 第七章最后的结局是被缠死，被石头打死啊。但是他所呈现出来是好像天使的面貌。所以我们看到再过来看到第七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说斯蒂凡的信心使他能够超越世界的限制，看见天开了。我想你今天 待会崇拜完的时候出去看 站在外面看看，定睛看天，能不能够看到天开了？很难，很难看到天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到斯提凡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式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所保留，我们有所限制，有所选择，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世界给加诸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限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毫不保留，毫不退却，最后到了毫不后悔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能够像斯提凡那样子，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看见天开了。看见天开了不是说我们就要死了，而是说我们就真的是能够知道那个真实的与神同在的美好就发生在我面前了。你看他这边讲到说，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有没有看见天开了，然后看到一个荣耀景象？那个荣耀景象是什么？是人子站起来，站在右边，站起来怎么样？有人说站起来他是要迎接斯提凡，有人说站起来是因为人子已经看不惯这个地上这些人的作为太令人受不了了，所以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要来审判。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我比较相信的是说他可能是要站起来迎接斯提凡。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的是在约翰福音那个地方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从斯提凡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被天父所尊重的人，所以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看见天开了，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父必尊重他。跟从耶稣不会跟到死的地步，所以我们请放心。跟从耶稣也不会让我们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跟从耶稣却会让我们能够超越死亡，战胜死亡，看见永恒生命的真实，并且会得到天父的尊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honor 吧，我想。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一生一直在讨好一些在上位的人。我们年幼的时候讨好我们的父母，我们长大一点我们讨好我们的老师，然后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讨好我们的上司。我们总是想要讨好那些在上位的人，我们总是想要从他们当中得到他们的青睐，他们的欣赏，他们的肯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跟那些有名的人照相，有没有？以前我们有一个，我好像跟大家讲过，以前我高中一个国文老师是一个 落魄书生，从大陆跑到台湾去的落魄书生，他以前在大学教书，跑到我们高中来教书。他就说他的那个客厅的那个桌子那个垫子下面放了好多他跟名人的照片，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一进到他屋子里头坐下来就看到说，哦，哇，你跟了这么多名人照相，你也是有分量的人哈。所以我的意思讲的说，我们一生常常想要我们能够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给肯定，或是能靠近他。但他这个地方讲到说，若有人服侍耶稣，天上的父就必尊重他。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尊荣，是比我们得到诺贝尔、得到奥斯卡、得到 NBA 的冠军、MLB 的冠军、NFL 的冠军还大的一个尊荣。所以斯提凡他才会面貌如同天使一般，因为他的服侍得到了天上父的赏赐。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的这个文字哈，吉姆艾利特他所说的哈，就是说舍弃不能长久拥有的去换取永恒不朽的，这人他并不是傻瓜。那我们知道这个艾略特他跟在1956年的时候跟其他四位传教士在厄瓜多被杀害，年轻的生命就死在他们宣教的场域当中。他是一个傻瓜吗？他不是傻瓜。 因为他毫不保留地呈现他的生命给他所爱的主，在他所服侍的场域当中，他毫不退却地在往他神所吩咐的路上往前走，以至于即使他倒地的那一刻，我相信他都不会后悔他所做的一个选择。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人，也是我们提过的哈，威廉·波登。威廉·波登他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三句话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我们知道威廉·波登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富家子，然后呢，但是他不想要这些东西，所以他放弃了继承巨额的财产，他拒绝了优渥的工作机会，他想要去开罗学阿拉伯语。为什么？他要去中国穆斯林当中宣教。但是他却在开罗因为脑膜炎25岁就去世了，所以他根本没有踏上他要去宣教的那个工厂一步，一步都没有。但是呢，他后悔吗？当他的家人去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在他圣经的扉页当中看到几个字，当他献身给神的时候，他写下 No reserve, 毫不保留。当他在重病当中的时候，他写 No retreat, 绝毫不退缩。当他临死前，他最后写下 No regrets, 毫不后悔。所以因为他们看见天开了，他们被天父给尊重，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初代教会的这些的信徒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他们的生命的样式，不是要我们今天就去死，而是要我们今天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最后用一点时间看一下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一群犹太宗教的主流势力，这一群人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大祭司跟文士，他们是在第一世纪时候，在第一世纪前，这些不能说垄断，是占据在耶和华一神的这种犹太信仰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只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只可惜的事情是，他们一直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以至于他们不肯面对真理，他们一直活在自己的利益底下，所以他们不愿放下他们拥有的权利，他们一直活在自己的恐惧里头，所以他们不能够逃过死亡的威胁。他们虽然恪守律法像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紧握权力像这个大祭司，他们虽然与政治势力妥协或交换利益像这些撒都该人，但他们一生活在恐惧里，一点也不快乐。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面目可憎，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天使的容貌，因为他们一生都没有得着他们想要得到的。但是初代教会的信徒们呢，你可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得到世上一切，但他们留下的生命的样式却是值得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学习效法的，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毫不保留，毫不退缩，毫不后悔，这是他们所留下的一个生命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问我们自己，基督徒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不晓得大家的回答会是什么样，怎么样子的回答。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当中，我们看见就是初代教会这些信徒们，他们的一个生命样式，似乎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我们在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问的自己是说，我要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我如何看待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我希望别人从我的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答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初代教会的信徒当中，我们找到这个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 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的生命就是初代教会这些的使徒这些的信徒一样的生命，因为我们相信一样的神，我们相信一样的主，我们有一样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就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毫不保留的给出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听从神不听从人的毫不退却的往前走。当我们遇到一些的威逼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生死选择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选择使得我们毫不后悔继续跟从主往前走，因为主您自己所给我们的胜过世界的一切。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